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26日，今日读经，撒加利亚书5-7章，启示录16-17章。导读：先知看完第五个夜间的异象之后，接下来5章1-4节，观看第六个异象，是一个飞行的巨型书卷。长 11.2 公尺，宽 5.6 公尺。此书卷是打开的，且两面都有字。天使解释说，这是对违背律法之人的咒诅。凡是犯偷窃之罪的，按书卷的这一面的咒诅来除灭，而其假释的则按另一面的咒诅来除灭。此书卷很奇怪，它会进到犯罪者的家里，直到犯罪者的家中片瓦无存。正如摩西讲的，罪恶的咒诅会追随那不悔改之人，申命记28章15节。5-11节是第七个异象，天使引导先知观看另外一个飞行器，原来是一个容器，里面呢就装着的女人叫罪恶。当天使用沉重的铅盖盖住容器的时候，就有两个飞行的女人把此容器就送回其发源地巴比伦，表示呢神要等到巴比伦大淫妇的庙宇建成之后，就把以色列的罪除去并送回那里，等候末日的审判。6章1-8节，第八个异象，先知看见了4辆马车从铜山出来，而铜呢就代表审判。正如圣殿前面的两个铜柱与复活基督像铜一样的两脚，启示录1章15节。白马红色的马呢代表战争流血，而黑马代表饥荒死亡，白马则代表胜利凯旋，斑点即灰色的马代表瘟疫和灾害。黑马白马都往北方去审判淫乱的巴比伦，叫神得安慰，斑点马往南方，壮马即红马则到处行走，杀人遍地。9-15节迎来大祭司的加冕仪式，因未来圣殿呢需要祭司服侍。本段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 A 段9-11节要为大祭司约书亚做一个金银的冠冕，而这个金银是被掳的3个犹太人奉献并放在约西亚那里，然后呢被先知做成了冠冕戴在了约书亚头上，对应次 B 段14-15节，神因为这冠冕而悦纳了3个犹大人的奉献。加冕之后呢，要将此冠冕放在重建的殿中作为纪念。 B 段12-13节是中心，先知借着约书亚大祭司启示了大卫的苗裔弥赛亚要降生以色列，并建造神真正的圣殿，只有他能同时兼任君王和祭司的圣职。第八个异象之后的第二年，神启示耶路撒冷的审判和救赎，于是7章1-3节，北方伯特利人打发2个人来到耶路撒冷求问先知和祭司，可是他们背叛了摩西的律法，只为纪念圣城被毁，就在犹太历5月份定了禁食的日期。4-7节，神就借着先知斥责他们，说这70年被掳期间呢，他们所定的规矩与神没有关系，只为自己吃喝而已，却从不听先知的话。8-14节，神就劝他们要除去外在的形式，按真理活出公义，可是他们祖先不听从先知的话，结果导致被掳列国。 直到今日，土地仍旧荒凉。新约启示录16-17章，使徒约翰听见神的巨大声音从天上圣殿中发出来，命令七位天使把神愤怒的气碗倒在地球上。16章2-12节是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前面三碗与后面三碗对应，而5-7节 B 部分是赞美神的两首诗歌，解答了这愤怒之碗的原因。首先，第一碗倒下去，使地上有受印记的和拜那些兽像的人长了又恶又毒的疮。前面的七之号的灾难只破坏了1/3，而此七碗呢是全球性的，因为所有人呢都死不悔改。第二碗呢倒在海里，活物全部死了，海中全是血。第三碗倒下去，连能喝的淡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三碗倒完，专门管理重水的天使开始赞美神，表明天使都为这邪恶的世界而忍无可忍了。他赞美昔在今在的圣者，这里没有讲永在的神，表明万物结局已经来到，不必再提到主的再来了。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流人血者必被流血，恶人将自相残杀，表明罪恶的势力永远都不是团结的，他们总有一天会彼此相恨相争。不但如此，在祭坛上受迫害的圣徒也发出赞美，恶人遭报，义人必欢呼。与第一碗对应的是第四碗，被倒在太阳上，太阳就炙热烤人。从第四碗开始，受折磨的人就开始亵渎神的名，且死不悔改。第五碗被倒在兽的座位上，与邪恶世界的政治势力有关。于是呢，兽的国度开始黑暗，被兽控制的人就痛得咬自己的舌头，就如呢被鬼附身一样。最后第六碗倒下去，就把中东、幼发、拉底河都变干了。为东方的统治者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但如何去引诱全世界的军队来到中东战场呢？于是约翰就看见三个污秽的邪灵从龙、兽和羊的口中出来，这些像青蛙一样的这些鬼魔或邪灵会呱呱的叫，也能勾引众王来聚集，并且联合起来与基督耶稣打仗。15节，约翰听见耶稣基督的警告说，看哪，我像贼一样来到。那能警醒看守公义的衣服，并在福音真理上守住的人有福了。16-21节，六碗与七碗中间的时间很短，世界所有的军队都被聚集在哈米吉多顿，即最后的善恶大决战的山谷。当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的时候，神就说成了，正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的时候也说成了。第七碗就带出了灾难的最高潮，全地将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的地震，把敌基督的大臣列为三段，所有的国家城市都毁坏了，代表世界文明的巴比伦将要接受神愤怒的酒杯，整个地球将被全部夷为，圣城也会往上升高，为基督的千禧年国度做好准备。那时冰雹就降下，每个冰雹约重100磅，死的人也不少，但是人类依然咒诅神。17章，世界性的巴比伦将宗教政治联合起来，没有人可以胜过这个大淫妇。首先1-6节发出对巴比伦的哀歌，那拿着七碗的天使叫约翰去看这个勾引所有地上统治者的这个大淫妇。 于是约翰就在林里看见那旷野中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的上面，遍体都是亵渎神的名字。那兽有七头十角，即全球性的联合政府。女人的装饰就如今天的一些礼仪性的一些教堂，这种看重礼仪的虚荣的宗教曲解了真理。这个女人呢，手中拿着污秽淫乱之杯，额头上写着奥秘大巴比伦，乃地上淫妇和可憎之物的母亲。她杀害了多少的圣徒和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啊。约翰看见这个从人类始祖堕落开始直到末日都一直存在的大淫妇，欺骗了多少的信徒，真是大大的惊奇啊。七至十一节，天使就解释了大淫妇和七头十角的奥秘。原来那驮着大淫妇的兽是那从前邪恶现在隐藏千禧年后被放出无底坑，最后呢被丢进地狱的魔鬼。那些不幸的人看见消失的兽再度出现，就会惊奇不已。我们对兽的解释需要有智慧的心，否则呢会理解错。而这兽的七头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正如罗马城的开始也是被称为七山之城，拜的是女神罗马，出了七个杰出的王，五个已经死掉了，而现在流放约翰的多米田是第六位，那第七位还没有来，应该是新的尼禄王。第八位呢是敌基督兽的化身，最后将被打入地狱。十二至十八节是大淫妇的结局，十角即末后的十王，会与敌基督在政治宗教上大联合，并拥护敌基督与真基督羔羊来征战。羔羊是万王之王，必打败这个假万王之王。此时天使就告诉约翰，此大淫妇会戏剧性的被十王和兽出卖，因为神的话必定应验。我们千万要小心这个混合了世界的政治和宗教势力的假教会，当时呢也是指罗马，而末后呢是指敌基督的强大势力。应用，我们从先知撒加利亚和使徒约翰的启示中看到巴比伦的势力从创世纪开始直到末日都一直在影响人类的生活与信仰，一直在影响人类的生活与信仰的方方面面。我们作为神子民要警醒，不可利用福音来达到地上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文明民主之目的。正如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虽然是军事强大，甚至把基督教呢变成了国教，但之后呢发展出来的天主教既是政教联合的一个属灵淫乱之宗教，导致了教堂内外的偶像林立，甚至连普通人都接触不到圣经。此大淫妇逼迫杀害了多少的信徒啊！之后虽然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天主教的势力人借着政治、宗教与经济的大联合，备受世人推崇而影响全世界。西方的文化与宗教联合一直在混乱真理。今天呢，很多人仍然相信基督教能带给人自由。他们教堂崇拜也要，圣经也要，赌博吸毒也要，夜总会及各种的淫乱都想要。一旦要他们在教会和世界二选一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放弃教会的聚会。末日的这些网络媒体极力地宣传暴力与色情，使许多人都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尤其是那些迷恋那些虚拟的游戏， 会导致心理的各种问题，大脑的疾病，甚至邪灵的控制等等。我们若是依靠主耶稣的圣灵，凡事都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而那些凡是依靠世界和自我标准行事为人的，必定会心灵慢慢的刚硬，而拒绝圣经的真道，最终就被魔鬼邪灵控制的世界大淫妇所奴役，走向堕落和灭亡。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书四章四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